382页啊，382页。382页的第二行啊，我们开始在谈。好，尤其是刚来的同学，可能我们慢慢跟着哈，慢慢跟着，因为我们这本书已经讲很多了，都快讲完了，都快讲完了。所以啊，我们看到382页啊，人与分子两者都住在可能性的领域里，而他们的路并没有被决定。好，你看丹丹这句话啊，就有点像我刚刚在说的，每一个人还有组成这个人的每一个最细小的那个原子分子，有没有，他们都有选择的自由意志。好，什么意思？选择一定是跟着所谓的可能性在一起，假如没有所谓的可能性，你就不可能选择嘛，对不对？选择表示说你可以有一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这么多的可能存在在那里，所以你就可以选择我要一还是要二还是要三。好，所以人与分子两者都住在可能性的领域里。好，那他们的路并没有被决定。你看哈，大至我们完整的一个人，小至构成我们肉体的最小的那个单位原子分子等等，他们都有可能性的一个这个方向，而且呢他们的方向不是被命定的，它是可以做选择的。我们接着看啊，可能性的广大实相使得自由意志的存在成为可能。好，这句话也没有问题了吗？因为有可能性才能够选择，那选择的基本是你本来就设定了有选择的自由，叫自由意志哈。所以如果可能性不存在，如果你不是到某个程度觉察到可能性的行动与事件，那么你不只是无法在他们之间做选择，而且当然也不会有任何选择的感觉，也就不会觉察到这整个问题了。这段话很有趣哦。假如人家告诉你说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啦，就是这样子，你就以为就是这样子，甚至你就不会再思考有没有其他的角度，有没有？像我们社会事件就是这样子嘛。我倒是觉得这次的事件，我的观察了哈，我觉得我们人民的意识是一直有在提升的。你有没有发现，跟10年前只要发生这个案子，大家就几乎大部分的人就觉得处死刑算了，对不对？可是哎，现在有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在看，包括这个受害者的妈妈，有没有？好，他也讲出了很多，其实还让人既心疼，但是又觉得很成熟的一些想法。所以，假如你不觉得你有选择性，你就很容易变成人云亦云了，你就跟着大家怎么走，好，你就怎么走，大家怎么讲，你就怎么讲了，好。这有点像是你把你自己的选择权就交出去了。好，那9:3这里啊，透过你在俗世有意识的选择，你影响到所有你们世界的事件，那因此群众世界是形形色色个人选择的结果。好，也意思就是说，群体事件是每一个参与的个人的意识共同把它创造出来的。那如果你没有感觉想做这个或想做那个的冲动，你根本就不可能做选择。好，因此选择通常涉及了在零零总总的冲动中做决定。好，这句话很重要了。冲动是朝向行动的动力，有些冲动是有意识的，有些则否。好，那这句话已经开始进入到赛斯在《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这本书里面最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冲动啊，冲动。好，我们这个许医师的名言嘛，你不是一时冲动而已哈，你要一直一直都很冲动。好，那假如他讲这句话你不明白，你看到这两句话你就懂了。好，这个赛斯就说，因为选择通常涉及了冲动，你想做这个选择还是做那个选择，要不要有一种冲动？你没有这个冲动，没有这个动力，你怎么做选择？你今天要嫁给这个人，要嫁给那个人，有没有冲动？有冲动吗？一失足成千古恨吗？啊，就是因为当时的冲动。可是你就是因为有冲动，所以你才会采取行动。好，那它也隐含着就是你是有选择的能力跟自由。好，你因为有一个冲动的感觉，所以你才可以在那么多的选择里面挑出了一条你想要走的道路。好，所以这个冲动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行动能力。好，所以 你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感觉朝向行动、反应与沟通的冲动。我们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有冲动，都有冲动，所以构成你这个这么冲动的这个人。好，可是冲动重不重要？非常重要，生命的动力，选择的能力，啊，选择的基本能力。所以你被交椅，不要信任你的冲动，可是冲动帮助你去发展具有天然力量的事件。哇，在孩子心里面的冲动，教他们各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发展肌肉与心智。好，那你看小孩子从小好动，有没有很重要？啊，摸这个摸那个，有没有爬上爬下？他在干嘛？锻炼他的肌肉。好，他在摸索当中，一个很冲动去做了什么，然后去得到经验。啊，他知道不知道那个火有多烫，他有一个冲动想要去看看，哇，一碰到好烫哦，收回来。诶，他有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经验？嗯，好，所以孩子透过冲动在学习，那冲动也会帮助我们去发展我们的一个力量哈。那就如你看到的那种个人性质的冲动，却依然是建立在人类与地球的更大的境况上。所以理想的说，个人的圆满会自动导致人类更好，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就是像刚刚我们在讨论的，有没有？你照顾好你的本心啊，你的圆满，你的快乐，就是对地球最好的贡献，对整个宇宙最好的贡献，就在这句话里面。所以每个人内在生命本质的那个冲动力啊，那个冲动的感觉，它就是一直要给你一个动力去寻求对你最有帮助的一个选择。好，你的冲动，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不选择那个？好，你内在的这个冲动，它一定就是引导你最适合你的一个方向，最适合你的选择。好，那我们后来为什么老是觉得自己选错了，后悔，有没有？其实当时你的选择都不是因为冲动，都是你的分析评估之后所做的选择。啊，这个我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哇，这个体会。我们在清明节那时候不放好几天假嘛，那其实我好不容易有放假，我都在家里要做很多作业的，哇，瞳孔眼花，后来坐太久了腰酸背痛，突然一个冲动，好，要带我妈妈去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好，那我其实假日绝对不到热闹的地方去，可是一个冲动，我说好，我后来我就带我妈到那个晴美那里，那我们就说周末，哇，现在那里很多街头艺人啊，热闹得不得了。我把而且我一去到那么挤的地方，我竟然有个车位啊，找到了车位，然后下来啊，跟我妈妈还有我们外劳哈在一起，你知道吗？根本只在人群里面穿梭了一下，我所有的症状都好了，从头到脚都轻松了。啊，有的时候我们的习惯是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反而觉得吵杂不舒服，有没有？可是它不是一个常态耶。偶尔你内在有个冲动，去吧去吧，去热闹一下啊，去感染一下不同的一个地方的氛围，就有点像是去吧去吧去玩，有没有？去赛斯村，去哪里，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个冲动原来在不同的地方它自动在调整你的一些能量。哎，好，所以各位也知道我有很冲动嘛，对不对？从去年也一直冲动到现在啊，去年去了三个半月，今年冲动了一个月。好，那其实就是在不同的一个环境里面啊，原来你内在有个指引，你需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你去做一点什么样的调整，你的头脑不知道在调整什么耶。可是当你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调整什么了。好，那后来那个清明节那天，哦，那个真是人山人海，哦，这个台湾现在到处都人山人海，一到了假日，可是我就观察我的身体，竟然就那么瞬间的就松下来了，啊，这就是一个冲动。而且冲动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它打破你的习惯。你有没有发现？哎，那我扣铃，我怎么可能去做这个事情？啊，你明明现在觉得人好累哦，可是他叫你出去走走路，去爬山。那个天干被细，怎么会要去爬山？可是后来你去爬了山回来，你发现哇，神清气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好，明明觉得你的习惯，你觉得哎呀，这个时间啊，这个应该要好好的休息了。可是你身体有一个冲动，我想到哪里去走走路。好，你跟着冲动。好，这是我们这一段啊，在谈到的一个冲动的这个开头哈。 好，那在这个383页啊中间这里，我觉得这段话还蛮重要的。当你学会去信任你自然的冲动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啊？他们引介个人的力量感给你啊，那使你了悟到自己的行动的确有意义，你的确会影响世界，而可以看到你正在达成好结果的一些明确的信号啊。那于是理想化的目标就不再被视为遥远的，因为它被表达了，即使在那个阶那是那个阶段式的表达，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一个成就。先前我们不相信自己的冲动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以至于他们常常以非常扭曲的方式出现。你知道冲动最扭曲的方式出现是什么？压抑之后的结果，要么你身体生病，要么你就向外攻击别人，有没有？你把你的冲动压抑太久了，要么向内攻击你自己，形成自己的疾病。而且压抑冲动的人最后会变成忧郁症、无力感，好，想做这个，哎呀，可以吗？我做得到吗？我行吗？有没有？啊，另外一种压抑的冲动是，你老是欺负我，我想跟你讲，你不要再越雷池一步哦，否则你的下场很惨。可是你一直忍耐，你没有讲，你最后会怎么样？你一看到他，不分青红皂白，一个拳头就出去了，因为再也控制不了冲动。所以那些杀人的、伤害别人的，这些因为冲动而造成的犯罪事件，他之前是做了什么？太多压抑，他有很多不满，很多不舒服的感觉，他没有办法表达。好，要么别人会制裁他，要么他自己会控制他自己，觉得我不可以这样子。可是到了一个程度，你再也压抑不下来了，你无法控制你的行动了，啪一下子做了一个让你后悔的事情。所以后来大部分的人对冲动的误解就是这么来的。你看你那么冲动，你那么冲动，你看吧，做错选择了，对不对？好，你那么冲动，你打人，好了，你负自然的后果。这就是我们对冲动的一个误解。好，那刚刚这一段在讲，好，我们要信任我们自然的冲动，好，它会给我们有力量的感觉，而且即便你达到你的理想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理想，它都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证明你跟着你的冲动，跟着你的力量，你去做了这件事情，你所能够达到的一个结果，即便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理想的完成，好，你都值得大大的庆贺。好，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大大的赞美自己，我们常常要学习夸大式的赞美你自己。你不要怕自己变成一个好像会变成骄傲的人，其实大部分的人心里面对自己的自信心都不够，你是需要更多的自我肯定跟赞美的，对不对？好，我们挑自己毛病那个能力是非常好，不用再发展了。我们赞美自己的能力常常都不够，我们应该要好好发展这一点。就我觉得刚刚老师在讲那个鸡排的事情，我为什么这么的感同身受，因为我家有一个跟你一样。好，我们也会担心他的体重超重，有时候跟他吃饭的时候不由自主就说，你要不要吃慢一点，你要不要吃慢一点，你不由自主就想要挑剔他吃饭的那个速度，你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好，尽可能不要跟你一起吃饭，就算你要请他吃饭，他都要考虑一下，我排一下行程。为什么？也许他不知不觉的在跟你吃饭的时候，你看着他的时候，他感觉到的是压力耶。谁喜欢有压力的吃饭呢？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来，爸爸也吃一口，分一点给我吃。我好久没有吃鸡排了，因为只要我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我就让我的身体有增加抵抗的能力。我身体一直都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里面，到时候有什么不健康啊，这个很脏的东西吃进来，你马上就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增加身体里面什么啊，免疫力、抵抗的一个能力。好，各式各样东西进来，好，没关系，拉一拉就好了。可是有些人的反应很大，有没有？对呀，这身体里面太干净了，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好，你没有让你的身体有抵抗力的能力，对不对？啊，所以环境太干净了也不好，有的时候弄脏一点是可以的。好，那你看那个有洁癖的人，随时都在找地上有没有头发。好，那我们这老是在剪头发也不是个办法，最好的训练方式是什么？看习惯了就好了。好，变成视而不见。好，等到实在看不下去了再来整理。啊，这也是一个方法吗？好，所以这里跟大家补充一个我觉得 你再进一步去对你自己的一种觉察的能力哈。常常都会听到我在讲，我们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能量的交汇点，有没有？啊，赛斯有讲过这个嘛？哈，在灵魂永生里面都提过。可是其实到现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啊，这些交汇点不是在特别的什么地方了，好，这些交汇点在你的当下，在你当下在注意力集中的那个焦点的时候，它就是交汇点。交汇点就是一个能够聚集能量，然后来把你的想法实现出来的啊一个我们之前认为说一个特别的场域，我们或说风水的地方，啊，有能量风水的地方。可是到了目前的这个状态，你去留意我们的想法实现出来的速度加速了，好，你想什么实现什么的速度变快了，特别是有在追求心灵不断的在内在的觉察的人，你会慢慢发现这种速度会加快，想什么立即发生什么。为什么？因为当你的有意识的觉察能力集中在当下的一个焦点的时候，它就启动了交汇点。这个交汇点就是能够触发你无形的想法实现出来的一个很大的推动力。所以为什么注意你的当下？当下就是威力之点。现在真的到了一个阶段，有更多的人能够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这么简单的当下就是威力之点，当下就是能量的交汇点，你看有没有道理？所以我们常常提醒自己专注在你的当下，不用想那么多，不用想到说考不上律师怎么办，注意在他当下念书的每一天去上学的这一天，这一个时刻，这一个时刻。我一讲到这里，我自己就感受到这个观念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好感动哎，你知道为什么？老天爷给了你每一个当下的机会呀，你随时都在当下，你随时都有改变的能力呀，你随时都有改变的机会呀，不用等到明年呢，不用等到你学成归国哎，你在当下你就可以发展你的潜力呀。你只要知道这个道理，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当下正在做的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你就已经有了一个改变的契机，你的人生就开始不一样。好，比如说大家还记得那个约克海滨的酒馆吗？约瑟跟那个鲁伯不就是因为一个冲动跑下去跳舞吗？那他们两个人一辈子没跳过舞啊，可是因为内在一个冲动就开始去跳舞，还跳了一整天的舞。赛斯说因为他这个冲动把他撞到人生的另外一个方向去了，否则本来他们会成为那一对这个命运很糟糕的一对老夫妇的样子，他的未来会变成那个样子。可是因为一个冲动，当下的威力之点，有没有跟着冲动就去做了，啪，把他的人生撞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就变成我们现在知道的约瑟跟鲁伯。哇，从这个观点来看，现在时机到了。好，在过去一段时间也许我们还感受不到那种发生的速度，可是现在这几年来，好，各位你留意，真的想什么发生什么是非常快的。交汇点越来越多了吗？越来越多的人在做觉察呀，越来越多的人在做一个心灵的提升啊，在做意识的扩展啊。好，每个人都发出很好的正面的心念，有没有在增加这个环境里面的交汇点？好，而这个心念都是非常善良的，都是非常好意的，有没有？都是很正向的。那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会不会加速你的发展跟改变？所以为什么人家喜欢来基金会？好，为什么大家喜欢到一些以前都要到特别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个风水的地方，对不对？可是现在最好的风水就是你自己啊，你就是最大，你就是你自己命运里面的交汇点。你去体会这句话，去体会这句话。没有昨天，没有明天，没有别人，没有老天爷，没有老师，你就是你自己，你就是代表真理，所有宇宙的真理在你的每一个细胞里，有没有？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句话，所有的宇宙的真理都在你的细胞里面。你看冲动了，就是老天爷非常棒的一个让你能够去冲破你旧习性的一种行动力，让你在当下因为这个冲动的感觉 给了你一个撞出生命新的契机的机会。所以每一个当下都是改变的契机啊，刚刚来不及没关系，我到这一刻我随时提醒我自己，当下是威力之点，当下是威力之点。这就是我们在做觉察的功夫啊。好，开始又在担心了，来回来关心自己的本心有没有。好，我们又在烦恼明天了啊，回来。好，我们烦恼孩子，回来回到本心。好，你看我也要常常回来回到我的本心好，不要担心孩子，好，不要担心那么多别人的事情。好，因为你的圆满就是宇宙最大的圆满，对不对？嗯，好，来我们看下一段哈，在384页这一段啊。好，这个鲁伯又讲了哈，他说记得我们今天从一位读者那儿收到关于污染的信吗？好，我也得到了关于那个的一些东西。举例来讲啊，哇，这两句话很棒很棒啊。他说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星球污染或核子废料的问题，而是使这种问题会升起的信念啊。各位你要画下来，真正不是你的孩子啊吃不健康的东西，而是我在担心他吃了不健康的食物会怎么样的那个信念，听懂了哈。所以真正不是我的环境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我看待这个环境的信念，我看待这件事情的观念，它才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不是去探讨哇为什么会污染，然后我们就做很多防治污染的事情，有用吗？没有用，下一次还会再爆发呀。好，你看这个这边在讲三里岛核能电厂1979年的时候在美国发生的事情。那各位还记得2011年3月11号是什么？日本东北的大地震引起海啸，核电厂不就也是发生一模一样的问题吗？好，假如我们还是一直在观念上面花很大的力气是去防治污染防治核灾，可是我们却没有去探讨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的核心信念，那么这个现象一定会一直发生，对不对？他没有找到根源嘛，没有找到根源。好，就像是我们对于身体的问题，我们不断的就是暂时的找医生吃了药物，可是你的基本人生的态度没有改变，你的身体会不会再开始有下一次或是不一样的疾病？一样的道理。所以他接下来这句话说，好，以及认为一个理想化的善值得这种风险的态度。好，这两句话很重要。假如你觉得要完成理想，我是可以采取这种非法的手段，好，我为了要达到我的理想，我可以用扭曲的手段，好，那他说这个也是不对的。好，所以这两句话，哇，我觉得很棒呢，很棒。好，即便这么大的一个核灾，假如我们没有去探讨真正发生的一个核心信念，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制止，对不对？好，那你知道这个东北海啸，东北大地震海啸这个问题，死了15000多人，可是后续有没有一直在增加可能生病的人啊？然后其实这个地方到现在都还没有处理好。哎，阿野说真的还是有这么多人最喜欢去日本，有没有啊？日本可能基本上他们就是干净嘛，好，然后为什么喜欢去日本？方便买东西，环境很干净，有没有？好，很有礼貌，比较不害怕，对，很多中文，东西又好吃又近，嗯，还有最近樱花有没有？哦，人山人海，人比花还要多嘛，有没有？可是，好，那我们也探讨过，像日本这样国家的一个整个民族性有没有非常压抑嘛？非常压抑，你看一爆发核子外泄爆发海啸，有没有？有没有在释放一个极度极度压抑的一个能量？有没有他们也许就是一个非常不敢按照冲动做事的人，是吗？哈，你看女人以前的那个和服跟那个夹脚的拖鞋，有没有多么压抑冲动？有没有道理？为什么给女人设计这样的衣服，后面还要背一个包袱？对不对？精神上的包袱不够，肉体上的包袱还要再一个。 那我觉得真的是太有趣了，这些现象有的时候你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你才会慢慢知道啊，到底这有什么意义啊。啊，你的压，你的冲动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压抑，一直压抑，你看到后来呢，到后来是什么啊，到后来是什么。好，只要我们再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台湾这么乱，这么乱，这么冲动，这么冲动，我们一直都在释放那些冲动的能量，有没有好处啊？所以每一个现象都不是绝对的耶，是不是？只要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讲一句，你孩子顶你十句，哎呀，孩子好棒哦，哦，你的冲动都有释放出来，啊，那我们家里面啊，这个能量应该就会比较和平，对不对？啊，可是只要你因为孩子顶你十句，然后你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你就要面对你自己了，啊，为什么你说不出来？那你的压力怎么办？啊，你的冲动怎么办？啊，所以每个人要对自己的冲动负责。对，好，那我们就我看这边中间也是有一段，我觉得也是蛮值得探讨的哈，在385页这里。好，在这个中间的部分哈，1234567第七行，他在讲琼斯镇啊，还有三里岛事件的深层意义到底是什么，让真和我陷入反复的思考。因为他们代表了我们人类对自己所设下的本世纪及往后世纪的大挑战。这句话有没有在讲预言啊？赛斯在这个1979年这个时候他在讲这个资料嘛。好，那个时候你看就发生了这个三里岛的事件跟那个集体自杀的琼斯镇的事件嘛。好，那你看他就在讲说他为本世纪以及往后世纪的大挑战哦，好，这两个事件引起了这样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如果要进步，那么科学与宗教终究需要互相协调。那这些挑战当然不只是全国的事，它也是全世界的事。像三里岛事件背后所隐含的科学基本原理，让西方世界一头栽进对某些国家能源供应的依赖，主要就是石油，有没有道理？核能嘛，就为了民生的便利嘛。好，那可是核能这个很物理的东西我不懂，可是他们要用一个石油好来作为动力嘛，对不对？那你看，那掌握了石油是不是掌握了很大的能源啊？掌握不到的时候就要怎么样？用抢的嘛，用抢的。然后这些国家呢，可是很有趣，这些有石油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你看这些国家相当宗教取向，很多，对啊，阿拉伯啊，啊，还有呢中东那些国家，对不对？啊，你看以色列，然后这个很多产油的国家，他们的宗教都非常的强烈，宗教色彩。所以科学与宗教啊，这两个假如我们没有真的去了解它的一个存在的意义的话，好，科学跟宗教是最容易把理想主义变成什么？狂热分子。好，我们前面讨论好多理想主义狂热分子。好，那因为这些国家相当的宗教取向，也宣称他们对所有各类的社会秩序都很反感，除了他们自己以外，所以他们有自己一套的规范，有没有？上一次我们还看到有些新闻，对于女人啊，那么在中东那些国家，女人到现在都还是如此吗？啊，没有权利，没有地位吗？好，所以你看他们在用他们自己的一套规定，哈，一套社会秩序。所以，好，接下来他说，在我们有生之年，对于这么大地区的人，把自己所做的事当作是科学、宗教，那真和我期盼我们人类至少要开始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接受那些我们已经创造的以及正在创造的挑战。所以在1979年好，赛斯在讲这些资料的时候，他们其实都已经在思考，你看我们到现在竟然真的又发生的事情，好，又发生的事情，谁知道会不会继续再发生呢？好，我们现在来看857节哈，387页这里，387页。好，我们从倒数第三行这里，冲动啊提供了朝向行动的推动力，又使实质性的身体与精神性的人 去利用身体和精神力量。好，所以冲动呢，不只是你内在的一个感觉，精神性的冲动，你的肉体也要跟着去做哦。好，你的肉体也会有一种冲动。好，他们帮助个人影响世界，也就是说，有效的对世界，并在世界之内起作用。好，那冲动也打开了以前或许你没有意识到的选择。我常常说，细胞会预知，而在那个层面，身体是觉察到未为你有意识知道或理解的广大讯息。宇宙以及它，以及每件在它之内的事，都是由讯息组成，但这个讯息是有觉性的能量。好，各位，这句话很重要。我们的讯息是有觉性的能量。那同样的，以最难解释的方式，有关整个宇宙的讯息永远潜藏在它每个部分之内。好，什么是它的部分？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在整个宇宙的部分？每一个细胞是不是这整个人的部分？那人又是宇宙的部分。所以换句话说，讯息这个有觉性的能量，它是藏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里啊。好，我常讲一个笑话，你被拜拜被拜下了，拜你自己，你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神明，你自己就是神明，对吧？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拜拜后来就要买自己喜欢吃的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其实我们真的要拜的就是拜我们自己的神，我们自己内在的神明。好，那这句话在讲说，你看冲动打开了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选择。有的时候冲动一来，你的脑袋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我刚刚说，去吧，去那个很热闹的地方。哎，那我就后来去了，我一去了我才知道，哇，我的整个身体的感觉完全放松了。好，因为我回来开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身体好轻松哦。哇，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很有趣的事情。有的时候你有一个冲动，你不只是感觉，只要你那个感觉哈，你又一直压抑不去做，可是反反复复的几天几个月，你那个想法都一直还在，那你要不要去做呀？好，你知道你不去做要花多大的力气压抑你的冲动，有没有？好，假如说你真的很想休假，可是你说不行，工作这么多，有没有压抑压抑压抑，等到你生病了你就真的也不用去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冲动啊，它就是带着一个有觉性的讯息来的，你的冲动的感觉是有觉性的讯息。好，你不要只是说哇，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哈，那个是一个很浮浅很外表的冲动，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的细胞有预知的能力，好，我们的细胞里面记录了古往今来所有的讯息，我们的细胞。所以其实当我们在练习一个内在感官开发的过程里面，我们其实是在一直释放我们大量的细胞讯息。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静心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预知的能力？好，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晚上做梦的时候我们会有预知梦？因为当你的头脑意识不再做主的时候，你整个细胞会活络起来啊，它不断的在释放讯息给你啊，有没有很有道理？好，所以我们在安静的时候，我们在做静心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感知能力会被开发出来。好，那是他在醒来的时候是没有的能力，那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你的头脑不再阻挡了。好，你的很多的那种自我意识，你的一些这种想法不再阻挠它了，哇，结果你的全身有更大的一个细胞，有更大的自由，它就不断的可以释放它有觉性的能量，好，把这些讯息带出来。好，那我们看下一段哈。那宇宙以及内在的每个粒子波或人的动机的力量是朝向创造的可能性至壮丽的冲力啊，以及存在于可能选择与可能事件之间的张力，充满活力的张力。其实这段啊真的不难理解哈，怎么讲？我们一直都在听到说宇宙的本质是善意的，有没有？啊，于是我们都是这个宇宙的分身，所以每个人的生命本质是善意的。假如宇宙的本质是快乐的，那么你想，我们基本上我们有了这个肉身，我们的细胞 他最基本被设定是在一个快乐的温床上面慢慢的学习跟滋养跟长大的，没有错吧？好，因为这样的一个快乐的基本的设定，所以孩子是充满了安全感，他知道他饿了一定会有人给他吃吗？所以他才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吗？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相信快乐是必要的，快乐是我们人生的基础？好，就是当一个人烦恼越来越多的时候，有没有？可是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的烦恼为什么那么多，因为他跟一个信任你生命的本质是快乐的，好，你分离了，好，你跟这样的一个信任感分离了。哎，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只要宇宙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是快乐的，那一个人要快乐起来容不容易？应该是很容易耶，而且它就是你的与生俱来的本质耶，你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快乐的人耶，快乐的人就会有快乐的能量，然后身体就会健康啊，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容易快乐啊？我把熊当熊塞熊就贼呀，想很多。我们慢慢串联起来哈，你看他说，假如宇宙跟内在每个粒子，好，或者说我们说波，或是人的动机的力量是朝向创造可能性的壮力冲力，以及存在于可能选择与可能事件之间的张力，是充满活力的张力哦。而且呢，这是用人和分子以及那些科学家们喜欢用来令自己惊奇的假设性推理出来的更小的部分或单位。这个意思就是说，科学家假设性推理，他在假设的时候其实那是充满了更大的选择力了，等到他真的做实验证明出来的结果已经限制了那个可能性，是不是？好，你已经定案了，好像就失掉了选择。可是当还在假设的时候是什么？充满了可能这样子哦，也可能那样子哦，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么以较世俗的说法，冲动常常来自无意识的知识，那这个知识是由组成你身体能量自动自发收到的，然后再被处理。那假如与你切身有关的讯息就可以让你来利用，那理想的说，你的冲动总是因为自己最大的利益而反应，并且也因应你的世界最大的利益来反应。你看这句话，你把它画下来，假如你的冲动是来自于一个无意识的知识，而这个无意识呢是被你身体的能量自动自发收到的，哎，各位，只要宇宙的本质是善意的，是充满了一种快乐，充满了动力的，那你无意识收到的一个宇宙的讯息再转移到你的肉体，然后再让你的有意识的自己知道感受到，你要不要按照冲动去做？因为它的来源是什么？善意的，有没有？是快乐的，是喜悦的，是有力量的。所以你的冲动的源头是从这样的源头来的，你要不要按照你的冲动去做？好，假如这个冲动是这样的源头来，那我们都按照我们的冲动去做，其实你的生命的流动会很流畅的，它应该是很流畅的，好，它应该不被阻塞的，是不是这样子？那只要从这个道理来讲，我们把它想得很简单，那人应该是要很快乐的啊，人应该有快乐的本事啊，好，让自己再快乐起来是一个人基本的能力啊。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快乐不起来？好，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感觉到生命的无力感？为什么会感觉到自己是没有力量的？而且假如冲动是一个力量，那我们常都会有冲动，那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冲动不见了？什么时候我们感受不到冲动的那个力量？好，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感受不到冲动？好，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越来越无力感？对不对？好，在当代的世界里面，显然有一种对冲动生而有害的不信赖啊。以你们的说法，就你们所知的历史而言，也一直是如此。冲动是自发的，而你曾经被教导说不要去信赖你存在的自发部分，却去依赖你的理性与知性。好，你的理性告诉你说，你过去有过这个经验，你现在最好不要这样做，明白？我们最喜欢做经验论嘛，哈。然后，而且附带说一句，那两者的运作却也是十分自发性的呢。我们的理性跟知性其实也是自发性的一部分。好，那我们为什么觉得冲动 好，这个自发性是有问题的。各位，就是我刚刚有分析过，压抑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冲动，伤害了自己，伤害了别人，有没有？造成了不好的结果，所以你才会认为冲动是不好的。可是你已经扭曲了，跟没有去感受到最原初来自于那个无意识所接收到的讯息，再转译给你的细胞，再转译成你能够感受到的一种力量感，好，一种动力。我们没有接收这个动力，好，那透过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理性跟知性的一种解说，慢慢的我们就控制了我们的这个冲动，我们认为冲动是不好的，有没有？你可以先去花，你可以先去花，有觉知的花。什么叫有觉知的花？有觉知的花是感受到你的冲动会自动停止。对，吃饱了你不会想吃吗？懂了吗？有一个冲动，我好想吃哦，这个东西好好吃，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吃到一个程度你就够了？你的身体有反应吗？那你有没有看过有人吃到不知道饱的？有吗？那是病态了吗？那是病态了，有没有？好，有些人有那个厌食症，有没有？这是不可以吃，不可以吃，不可以吃，不可以吃。他有没有在压抑冲动？冲动是生命能量，对不对？他有没有在压抑他的生命能量？他有没有不信任他的生命能量？所以要压抑他，所以说不能吃，有没有？好，从一个精神性的转移到物质实上来，有很多的很多的变奏版本。精神性的就是说，这个冲动是一个力量。可是他转移，有的人是哇，我跟着我的冲动，你就会知道什么事情会告一个段落，够了。你买多了，你会不会觉得够了？会啊，你看我现在对于周年庆我就已经免疫了呀。啊，以前当你生命里面还有很多空档，尤其是在带小孩的时候，你最喜欢带小孩去哪里？百货公司啊，啊，麦当劳啊，游戏场啊，把它丢在那里，你就可以去做点别的那个立即弥补空虚的事情嘛。好，因为小孩子在旁边，你也不可能看赛斯书从头看到尾，哎，你不要吵。小孩很小的时候，好，那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一份报纸都看不完呢，有没有？然后就说啊，恁当时也多寒呐，好吧？啊，这嘛是讲啥？恁当时要回来啊，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好，人生永远充满了变化。我们希望不要改变的这个想法让我们痛苦，有没有？我们希望亲人永远不要离开我们，会不会造成痛苦？结果他离开的时候你有多痛苦？我们希望孩子永远长在那个我们最喜欢的年纪就可以了，好，生出来之后就希望再把他放回肚子里，对不对？好，我们永远都在抗拒那个变化。那可是你周遭的人事物的变化，它根本就是在刺激你，你要开始跟着转变，你要开始跟着转变。你的孩子多大年纪，你就要开始改变你看待他的角度、看法、信念、心态。当然呢，啊，不是重不重要的问题，是他非变不可，他一定会变。可是这个变带给我们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要开始跟着转变。他也是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好，所以其实你以后再看到那些冰柜客满的事情，你一点都不用惊讶，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生活里面主要的经验嘛。好，然后你就会看到生老病死，这就是人生的变化吗？人生的变化吗？迟早有一天吗？好，不管你知不知道要不要面对，你都要面对吗？啊，有些事情就是不得不啊，好，不得不。所以我们在面对不得不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学习增加我们面对不得不的能力啊，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对，不管你怕不怕，一定会轮到你。我重点在这里啊，重点就在这里。不管你怕不怕，你要不要，你就是会碰到那一天嘛。那我干嘛要继续去怕它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的锻炼了，对不对？我一定会死，所以死根本就不是我们要去担心的事情了。我应该要担心那个我该做什么选择，有没有？我应该要怎么活，这才是我们要去担心的事情了。或者说不是说担心，而是去学习的事情。所以死亡这件事情根本一点都不要花任何一点点的力气去担心，因为你不管怎么样一定会死，就这么简单。 好，所以有一个女孩子来找我，一进来就一直哭啊。好，那为什么她吓成那个样子？她说，原来我的爸爸妈妈有一天会死，她被惊吓到了。可是各位，这就是一个意识开始在对焦，有没有？可是她在对焦的时候，她背后的信念是什么？啊，假如那个时候他们死了，我还没有工作怎么办？假如我没有钱怎么办？没有人照顾我怎么办？假如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我没有嫁人怎么办？各位，让他对于爸爸妈妈会死亡的这件事情的担心恐惧是来自于什么？他对自己的担心吗？他怕孤单的一个人，假如我还没有能力赚钱怎么办？所以你看到一个，哎，他又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是大学毕业生，而且很优秀呢，而且个子还很高很漂亮呢，而且还一直都有工作，可是人家还没有 fire 他的时候，他就自己先退出来。他说，因为万一我做错事情，我没有能力去改变的时候怎么办？所以他就先走。他老板说，不要走不要走，我们一起来面对。他说，不行不行。所以他背后的信念就是，万一我在那个情况里面，我该怎么办？是这个恐惧，而不是说人会死这件事情，有没有？因为人会死是一定会死，这是你唯一不要担心的事情。好，我们人生唯一不用担心害怕的事情就是死亡，好，因为你非死不可。可是我们在担心什么？怎么死，对不对？我们最担心的其实是怎么死。好，那赛斯讲的最简单的就是，你怎么活决定你怎么死。好，所以我们要怎么好好活着，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可能会怎么死。好，你看这马上死亡的恐惧就拿掉，你回去就可以看什么？我爱的人要走了，这本书你就不会害怕了。对对对，这本书你就不会害怕啦，没有错嘛，对不对？好，我爱的人要走，我们在面对的是不舍、难过、害怕、担心、恐惧的这个自己的内在的情绪，而不是死亡这件事情。所以以后千万不要再讲说啊，我好怕死哦。好，因为这件事情叫做浪费力气，因为不管你怕不怕，你一定会死。你还不如把害怕会死亡的这个害怕的能量拿起来啊，你害怕那个老鼠可能还实在一点，因为老鼠可能会跑过来，会吓到你，大家了解吗？啊，你倒不如把那个害怕的情绪带回来，关心你现在正在面对什么样让你恐惧的事情，而不是死亡这件事。好，那我们最后两句话啊，当你不干涉自己的时候，你是自发的讲理，你看，因为你的信念使得理性与自发性看起来好像是不相称的伴侣，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最后这一段好了。心理上，你的冲动对你的存在来讲，就与你的肉体器官一样的重要。各位，你的冲动跟你的器官呢、一样的重要。好，他们都有功能，他们就与你的肉体器官一样，利他或不自私。我希望你们把那句话读上好几遍啊。什么意思啊？冲动跟你的肉体器官一样，是怎么样？利他，而且并不自私。意思也就是说，你的冲动绝对是引导你去做一个利己利人的事情。你只要能够利己，你绝对会利人。你只要让自己，好，因为这个冲动而走上了一个你觉得对你最有帮助的道路，你一旦喜悦快乐，你就自然而然对别人产生了正面的能量。所以一定要让自己快乐。焦虑一定就是压抑冲动。好，所有我们自由自在的这个，有没有？你不干涉自己的时候，你自发的那个冲动，它绝对是为你量身打造的，有没有？刚刚我们有讲，它是来自于宇宙的讯息，再经过细胞的转移，有没有？好，可是焦虑是怎么来？头脑说：“哎呦，没安呢，没被安诺，没也安诺，好不好？”这是理性。好，立刻去听。对，可是这你的动力是焦虑啊。可是我们说冲动是冲动的能量，我想做这件事或做那件事，你是冲动的能量。可是焦虑去做是什么？我不走吼，会死。啊，我不走，不要乱，大家懂了吗？你背后的动力是焦虑啊，焦虑是来自于担心啊，担心。我们先念到这一句好了哈，这个他们就与你的肉体器官一样的利他，而且不自私。好，那我们下次从这一段开始。好，所以嘉伦，你刚才问的问题， 啊，焦虑跟冲动绝对是不一样。冲动会喜悦，焦虑会痛苦。而且你因为焦虑要去做这个事情，不得不做哈，你不做哈，你列库美给列列环斗，你会不安，你会痛苦，你会难过。可是冲动的感觉，你去做了之后，哇，就送了。我赶快呢，嗯，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压抑会造成疾病或更大的问题啊，哈。那又讲到说，日本是一个相当压抑的民族，但是同时日本也是一个相当长寿的民族，那么怎么去看待这两个现象？
对啊，物极必反嘛。你知道有些人他就会在一个，你看我们在整个群体世界里面总有另外的现象，有没有？总有其他的现象，它不会是一个那么的绝对。好，所以你看日本人的长寿，他们也在研究他为什么会长寿，为什么会长寿啊？饮食清淡，空气也很好，水质也很好，还有呢，其实有些在日本乡下的地方有没有非常美，很轻松。我去过日本一次而已，我本来把它列为是我老年时候才要去的地方啊，因为比较简单的地方嘛。那我到北海道，那就有去参观一个，就一个老太太嘛，那个老太太她照顾一大片的那个空地，在照顾很多的什么动物啊，我怎么一下忘了，她很有名哦。而且她就是人家后来主动捐款给她或是赞助她，她就只是去喂养那些动物，她的生活非常非常简单。而且这几十年来她就一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在照顾她那个旷野里面的什么东西，一大片的啊，哎，丹顶鹤，鹤在照顾那些鹤，照顾那些鹤。我相信永远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有没有有一些不同意识的生命状态。但是我们说群体大致上看起来的状态，那日本其实大部分的人压抑啊，啊，这些长寿的人会住在东京吗？不会嘛，哈。很多长寿的人对乡下，而且我最近我很喜欢一个摄影的作品。我一下忘记那个他的孙女哦，回来就照阿嬷，阿嬷就跟一只猫，有没有住在那个叫什么？住在农田里面。他的那个摄影作品超棒的，好自然，他就拍那个阿嬷跟拍那只猫。我有买这本摄影集，非常自然，这个阿嬷就是跟着那只猫一起生活。那我相信这些人都是说法者嘛，高龄。他不用说宣说道理，他本身就是，对，所以世界各地我想都有。好，有些人就是没有参与到所谓的主流社会，有没有？他没有被主流社会价值观给影响，他自成一格，他用着他的感觉去生活，他用着他想要的生活啊、想要的方式去生活，所以他就创造了一个不同的状态，对不对？你看，你说因为他们吃很多鱼，有没有？那现在鱼有没有污染？有齁，所以恐怕长寿是一种很重要的心态，还是心态信念，然后再配合一些那种条件，对不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最近老是看到，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都注意这些老年的生，很多网络都在PO，有没有八十几岁的老先生吊单杠，简直就跟体操选手一样嘛，七十几岁的阿嬷，哇，丢篮球投篮都空心啊。好，那你看八十几九十几岁的人一样打扮得光鲜亮丽，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能后来的趋势，不是现在就要有的趋势。对，所以年纪是一种心态，它不是一个年纪，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嘛，齁。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哈，谢谢大家。